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米书十七章第一节，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，铭刻在他们心板上和脚坛上。这话很痛心哈，就本来应该是上帝的话刻在石板上，然后耶利米书也刚刚好就有讲，后来是刻在心板上。那么现在呢，在以色列人的罪恶里面是他们的罪记上去。这罪记上去大概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是说他们那个恶劣的罪性啊，好像涂不掉一样；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们那个，一个是罪性啊，一个是罪的刑罚，好像写上去就是非处罚不可，就是这两个当然是一体的两面了，但是不完全一样啊。那坛脚上本来也是赎罪的地方，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心不敬畏上帝，所以坛脚上所写的不是他们的罪得赦免的宝血，他们的坛脚上写的是他们的罪恶哈，啊，就是他们始终就是一个是始终不断犯罪改不掉的，一个就是处罚一直临到他们也免不掉的。第二节，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，就一代一代哈。小孩子呢，就也是拜偶像。这个高冈、坛和木偶都是混合的一个宗教哈，就是上帝很不喜悦的。第三节，我田野的山呐，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，把你的货物、财宝并秋坛当猎物交给仇敌。啊，耶利米书十七章三节啊，这个田野的山，有的时候你有看到，就是我们人犯罪会殃及到其他的东西。那当然相对的说，像那个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的蒙恩呢也会福及到其他的东西，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么强调的环保，就是当人贪婪罪性大的时候，伤害自己、伤害其他人、伤害其他动物、伤害植物、伤害环境，因为我们的贪婪和罪恶。那其实那个时候没有讲什么环保，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，就是土地被污染了，这个山呢也被污染。其实山被污染，山真是说起来很冤枉了，就是因为人在山上做这些丘坛嘛，做那些高冈嘛，做偶像，所以上帝很不喜悦。实际上不是他们山的问题，但是圣经就有讲到说这个山因为成为上帝子民犯罪的地方，所以就要把他们都交给仇敌。第四节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，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，因你使我怒中起火，直烧到永远。这些我们也讲过很多次，就是有的时候圣经上讲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所谓上帝会把恩典永远给那个他的儿女，像产业好像也有这样讲哈，不管是对亚伯拉罕或他的后裔，或者对大卫的后裔，都讲到说哦，这是永远的。那么可是也有讲到相对的，就是因为人的罪恶，那个产业就失去了。我们也多次讲过，这两个并不是冲突的啊。神永远的计划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能看到好像有很多变化，那为的是要叫我们警醒，不要放懈怠。但我们相信神有永远不变的计划，这叫我们能够有一个安心哈，就是我们的救恩或者神给我们保障不会因为我们的失信就没有了。好，现在是警告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不悔改，所以这些产业是你自己的罪，产业得到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人对神恩典的顺服，产业的失去就是他的罪恶。然后因为以色列人始终不愿意服侍上帝，始终喜欢服侍这世上的偶像，所以神就让他们不服侍上帝，被掳到外邦去服侍仇敌。这句话啊，生命记里也有警告，就是我们在安逸的时候不侍奉上帝，最后就在艰难的时候侍奉仇敌了。我们使神的怒气 永远烧到永远，这当然是一个形容说法了。神的怒气会因为他的恩典，因为我们的悔改而停止的。好，第五节是用比较优美的方式来表达以色列人的罪恶，用反方向哈，就一个是有福的人，那么一个是有祸的人。有祸的呢，其实就是指以色列。第五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。他必像沙漠的杜松，不见福乐来到，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处，无人居住的碱地。这依靠人血肉膀臂哈，这在以赛亚书里面也都有讲，就是因为人不可靠，这不是说婚姻出问题的时候，或者是交易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讲哈，就是人不仅是心术不正，而且就算心术正也没有办法靠，因为心术正是出自上帝，那有的时候他心术正也爱莫能助。那么母亲要一直爱儿子，就算母亲永远要爱儿子，当母亲会死啊，他心术正，他的能力有所未待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依靠人的血肉膀臂。那这我们也多次讲，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人和人之间不彼此的扶持，也不是说我们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这个话不能成立。就是人和人之间相对的，我们能彼此扶持是对的，是应该的。但是圣经上讲到依靠常常是指一个强烈的绝对的相信，那只能给上帝。所以你只要依靠人血肉膀臂，其实就是离弃上帝了。那我们当然也都知道，各位，人家说上，包括我们基督徒嘛，上帝又看不到摸不到，那么有的人就开始好心的帮上帝讲话了，就我们一半靠上帝，一半也靠自己，我们也祷告，但我们也该做我们该做的事，这话也没有错，只是我们那个对上帝的这种信心啊，实在是就只能更完全，而且这种完全不是说我们就不积极的做事啊，我们希望我们继续积极的做事，否则呢，哎，我们就像沙漠的东西了，或者像早晨的云雾、树上的甘露，或者地中海气候那边的草啊花，美是美，但是就是一旦雨水没有就枯干了哈。就如果人依靠血肉膀臂，到最后就是枯干的。他当然用沙漠的状况来描述。那如果第七节、第八节，如果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。这当然我们也想到是这八九节、七八节也像诗篇第一篇啊，也像诗篇二十三篇哈、啊，有福啊，这是圣经里多次讲到的有福有福的一个经文。这个人呢，像树栽于水边，在河边扎根啊，那我们在看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有类似的感觉啊，就是类似领受，稍稍懂一点植物学的人可以帮我们解释更好。就是植物最好是在一个中年，在那种会结果子的哈，最好是在一个中年都是大太阳，连云都没有的那种大太阳，那个晒的那么剧烈哈，那个能够长出来果子啊，像什么沙漠的蜜枣就最甜，因为太阳够大。但是如果这样的话，不下雨，一片云都没，不干死了，就是上面没有下雨，可是你的根呢是旁边是一个河或者有地下水，非常的丰富，这是最理想的状况。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把它灵异化成我们人生中，就是我们生命里有上帝给我们的圣灵，让我们有最丰富的滋润，但是呢，神也借着最严厉的太阳来考验，来炼净我们。就如果只有水而没有太阳，果子就不甜嘛。我们在台湾都知道啊，今年雨水太多了，所以瓜不甜。你不能没太阳，也不能没雨水。看起来最好的状况就是旁边就是河水，有地下水，然后太阳一直不断。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炎热，我们生命里的炎热，我们当然希望它断，最好没有。但是如果真的来的话，因为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可以从这个锻炼里面结出更美好的果子哈，没有挂虑，而且结果不止。 啊，求神帮助了，我是很，我觉得我们常常都在生活里面，多半都在，就是在苟延残喘，或者在那勉强的我们能够每一天过一天哈。我们希望能够结更丰富的果子。好，下面就这每一段我们中文分的好像都一段一段，不必有什么关系，但是也可以把它连在一起，就都在讲到人的罪恶和依靠上帝的福气。第九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这旧约里面讲圣经有人有罪的一个特点哈，然后一个有名的经文。我们说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也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较好的人，我们也不是刻意要，当我们说人心诡诈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是刻意要说伤害人、打击人的士气哈。我们都相信神对人是有恩典，人造着神的形象造的。这个诡诈、邪恶，就不是不一定是马上就有的。这个诡诈、邪恶，就罪恶的基础，你总要想到的基础是离弃了上帝，就远离了上帝。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人，这一个很好的人，后来因着种种原因不信耶稣了。那我们教会里可能也有啊，我有的总出去有人会说，哎，像我这次又碰到好几个老伯伯，他儿子从小在教会，后来因为什么受伤就不来了。所以我们也不太会看到一个人不来教会他一定就开始无恶不作吧，啊，就如同我们不一定看到一个人进入教会他就无善不作了，就是我们基督徒也并不一定就表现那么善良，那非基督徒也不一定是那么不善良，就这一点我们始终需要记得的。其实不是需要记得，我们都看得到，我们就说现在人很坏啊，也是有的时候报纸上有个新闻，我们说人特别坏，平常不一定有这么多的。这个圣经上讲坏是讲我们离弃上帝啊，或早或晚那种，因为人的离开上帝你就没有保护了，你的不安就会让你有很多对人的可能比较多的恶意，也因为你的不安你对人的善意也减少了，因为你怕嘛，怕这个没有，怕那个没有，怕别人比我们优秀，就是那种我觉得受伤太多的国家、民族、个人哈，都不太容易善待别人。所以有的时候，一个人出生如果生活舒服一点，有的时候也是好事。就是他因为生活舒适啊，有的时候也蛮大方。当然这不一定了，有人很穷他很大方，有人很有钱他还是很穷，还是很吝啬哈。就我觉得这里要表现的就是。人的罪恶是离开上帝是很重要的原因。那离开上帝不是马上就无恶不作，但是迟早是悲惨的。国家民族也是这样哈。那事实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说谁能识透。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想到自己也会说这话或做这个事伤害人哈，那有一个电影《阿拉伯的劳伦斯》哈，不知道各位看过没？一个老电影，是蛮不错的电影。阿拉伯劳伦斯，他们这些人对圣经都很熟悉，他好像写过一本书叫《智慧七柱》哈，根据箴言里面讲的智慧的七根柱子。那么他很聪明的一个人，那他也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很为那个阿拉伯人争取福利哈，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他很喜欢这些阿拉伯人。可是那时候阿拉伯还没有国家嘛，就是主要是阿拉伯的那要独立的就对抗土耳其。那劳伦斯后来变成他们英雄哈，就是因为他们被压迫嘛，就希望他们有个地方，劳伦斯就一直出生入死在沙漠里帮他们。可是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怕杀东西的，连流一点血的时候都会昏的。但是后来他也是，哎呦，在有些战争里面，他也说过一句话，这个英文叫 "Take no prisoner"， 意思就是格杀无论，你投降也杀，就是我不留活口的。在那个战争里面，就是杀，就是好像杀红了眼一样。就我看到很多很仁慈的人哈，就在国家民族里面又看到，就是一凶起来啊。 没有上帝来约束是很可怕的。那我们自己，我们不要讲什么劳伦斯或其他人了，我也看过，好像抗日战争的时候也看过好多日本人啊，写家书，军人写家书给他儿子，哎呀，都是好像真是模范父亲啊，写的字又很工整，又谆谆告诫。可能他在南京杀起人来也是很凶的，就是人就不可以靠自己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可以放肆到什么地步，自己都不知道，那所以需要上帝，因为万物都在神面前是赤路敞开的。希伯来书说一次两刃的剑，这里也说耶和华都知道。第十节说他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，跟诗篇139篇是类似的话，意思其实并不是说上帝不知道，试一试，试了看你的反应就知道了，就好像上帝试亚伯拉罕，试完了就知道亚伯拉罕对他很忠心，不是，上帝没有不知道的，只是我们人自己不知道，在考验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能站多稳，我们也不知道上帝的慈爱或者上帝给我们的艰难会多大。那当然在试验以后，如果神保守我们，我们就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希望不是跌倒了。那试验了，神会报应，神会对因着他的恩典成功的有所报答，因着骄傲自大或不幸而堕落的会有报复。十一节，那不按正道得财的，好像这壶报不是自己下的，但到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，他终究成为愚顽人。就这跟我刚刚讲有点像，就是到了中年，就是到了以后，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离开上帝的罪恶暴露出来并不是一定那么快，有的时候当然很快，就如同一个人亲近上帝所结出的果子也不一定就那么快。好，第十二节，我们圣所是荣耀的宝座，从太初安置在高处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，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，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。耶和华求你医治我，我便痊愈，拯救我，我便得救，因为你是我所赞美的。圣所当然是上帝的圣会幕或圣殿里的地方哈。那么我们的圣所，我们的上帝所在的地方是上帝，其实最重要不是耶路撒冷的殿了，我们的圣所其实是我们的上帝，也是我们自己。那么耶和华是我们的圣所，耶和华是我们安息敬拜的地方，我们也是耶和华安息的地方，那这是一个互相的。那这里提醒以色列人，不是提醒耶和华，提醒以色列人，我们离开的会蒙羞，我们离开他名字写在土里。这莎士比亚有一句话说，人的美名是写在水上，意思是没有痕迹的哈。这写在土里其实也是没有痕迹的，就是会被遮盖，因为我们离开了。你看十七章一直讲到就是离开活水的泉源，就罪恶是从这里开始的，一开始看不出一定有什么罪恶，甚至觉得很值得同情，受伤啦怎么样，但是我们求神医治嘛。这个我们在牧养的时候也特别求神医治，我们受伤而离开主，而离开神的子民，让我们小心，因为我们可能就会或快或慢的去伤害人了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医治我们，求主拯救我们，求主丰富我们，求主医治，因为我们的从亚当夏娃所来的伤害，或者我们这被罪恶伤害的人，我们心中的那个愤怒、苦毒、不平，有的时候已经成为我们扭曲性格的一部分。主啊，求主的爱借着教会，借着弟兄姐妹，借着你可能是炙热的日晒，但是有圣灵不断的滋润，让这些可能小小有扭曲，可能有很严重扭曲的，在我们身上都能够产生美好的果子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也求主帮助，让你的儿女总能够被你吸引，认定你。这世上实在有太多的美好，主啊，我们喜欢这些美好，我们感谢你是你赐给我们，但是求主让我们享受这些美好的时候更加愿意渴慕你，让人共同得福音好处的时候，我们更是 想到这些好处是来自你，我们就歌颂你，也投靠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